第65篇借着生命之律的运行磨成长子的形象，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就是神要得着许多的儿子做他的彰显。神要达到这个目的，首先必须有一个模型，一个原型，这原型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这位神的独生子成了一个在肉体里真正的人，虽然他是真人，具有人性，他仍然是神的独生子。他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自称为神子或人子，当鬼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称他为神的儿子，主却不许他们这样说。主似乎是说，你们这些跟从魔鬼的污鬼，你们当晓得我在这里是人子，我来在肉体里做人，为要对付魔鬼和你们。基督借着他在肉体里的死毁坏了魔鬼，因此魔鬼和一切污鬼都怕他是人子。魔鬼在旷野试诱主的时候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叫这些石头变成饼吧。主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主似乎说，撒旦，你要知道，我在这里不是做神的儿子，我乃是创世纪里所应许的那个人。我来成为一个人，是要伤你的头。今天基督教里有所谓的摩登派，或称作新神学派。古时就有了古代的摩登派，就是撒都该人。他们不信有天使、鬼和复活。今日的摩登派就是撒都该人的跟从者。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一样，以为主耶稣不过是玛利亚和约瑟所生的一个犹太人而已。每次耶稣遇到这种人，就着重声明他是神的儿子。鬼最怕耶稣做人子，而摩登派受了魔鬼的指示，否认他是神的儿子。鬼一旦承认耶稣是人子，他们就毁了。而人一旦承认他是神子，人就得救。耶稣是谁？他是神的儿子，又是人的儿子。对我们来说，他是神子；对仇敌来说，他是人子。最近一位18岁和一位21岁的青年人来找我争辩说，约翰3:16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而希伯来是3: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怎能说独生子已经成为长子？这岂不是说耶稣变了吗？但圣经又说，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基督成为肉体以先只是神的儿子，并不是人。他成为肉体岂不是一个大转变吗？约翰1:14说化成了肉体，这明确的指明一个改变。基督若没有这个转变，我们今天就仍然在可怜的光景中。若是他不曾成为人，一直只是神的儿子，只有神性，我们怎么会得救？基督已经改变过，从只是神的儿子改变成为人。请思想他的成为肉体。在成为肉体以前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并没有人的性情，他纯粹、单单、完全是神的儿子，是神圣的，只有神性，没有血肉。然而他成为肉体，就有了一个大改变。他虽然有了这个大改变，但他并没有脱下他的神性。他乃是带着神性，又穿上了人性。因此在他的成为肉体里，他有神性，加上人性。今日许多基督徒受教导说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他们从来不知道这位独生子已经成为长子。约翰1:14说化成了肉体，而灵前15:45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灵前15:45这里又有一个成了。最初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然后他来成为肉体，后来这位在肉体里的人又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我们相信约翰1:14所说化成了肉体，我们也相信灵前15:45所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有些人定罪我说耶稣成了那灵是讲异端，这些反对者照着他们关于神圣三一老旧传统的教训，认为父是父，子是子，灵是灵。现在他们有了麻烦，因为灵前15:45说基督成了赐生命的灵。究竟有几个灵？只有一个。基督是子还是灵？他是子又是灵，也是人。这不是说基督成为人的时候就不再是神的儿子， 也不是说他成为灵，就不再是人，不再是神子，他乃是包罗万有的。假如你有一杯开水，当你把茶泡在其中，你并不是把水倒掉，当你加了奶之后，杯内仍然有水有茶，水加茶再加奶，就成了一杯包罗各种丰富的饮料。我们喝水的时候，也就喝了茶，喝了奶。这杯饮料本来是清水，但是加了茶和奶，就丰富了。今天耶稣是谁？他是那包括神性和人性的次生命之灵。今天我们的救主，与他成为肉体以前不同，也与他在地上时不一样。成为肉体以先，他完全是神圣的，没有人的元素。当他为玛利亚所生，躺在伯利恒的马槽内，他就与人性调和，穿上了人性。他在地上时兼有神人二性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也是人的儿子，是神又是人。他借着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这绝不是说他不再是神子，不再是人子，这乃是说他是神子，又将人子带到那灵里。我年轻的时候只受过教导说耶稣基督这个人是神的儿子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位奇妙的神人经过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。我只听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后来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到天上，现今坐在天上，做我们活而有能力的救主，能拯救我们到底。但我那时是一个有头脑的青年人，不免怀疑究竟耶稣怎能拯救我到底。我对自己说，怎能这样？他远远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我在地上离他这么远，他怎能拯救我到底？我虽然想要解答这问题，却无能为力。毫无疑问，耶稣今天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，既是这样，他怎能拯救我们到底？他之所以能拯救我们，是因为他不仅在天上，也在我们灵里。这奇妙的一位，在天上也同时在我们灵里。我常用电来说明，我们家里用的电也在发电厂里，一样的电同时在两个地方。基督是赐生命的灵，在这赐生命的灵里有大能的、不能毁坏的神性，也有正确的、拔高的人性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性比耶稣的人性更为正确、合宜。现在奇妙的神性和拔高的人性都在那灵里，就像茶和奶都在水里一样。当我们喝这水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喝了茶和奶。当我们呼喊主耶稣这位赐生命之灵的名，我们也就得着了他的神性和人性。神的做法是先得着一个原型，一个模型，这原型就是来成为人的子神。这位大神化身而成的人，在地上活了33年半，变长并经历了人生一切的痛苦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。他借着死了结了旧造，解决了罪的问题，毁坏了神一切的仇敌。他在十字架上这个包罗万有的死，为神的经纶做了一切。但这还不是结束，因为他带着神性和人性复活了。在复活中，他的神性完全得着彰显显明，他的人性也从物质的形体变化为属灵的形体。这是极奥秘的事，人的话无法解释清楚。他复活以后就成了这样奇妙的一位，对这奇妙人位的各方面，我实在无法述尽说结。今天在这奇妙的人位，我们的救主里，我们有了永远、大能、无限的神性，并有拔高变化的人性，有正确的人性生活，有包罗万有的死，解决了罪的问题，击败了仇敌，并了结了旧造，还有复活。我们在他里面所得的是何等丰富。他现今在正确的人性里彰显神，罪在他的脚下，撒旦已被击败，旧造已被了结。这就是彰显神的原型和模型，不可能模仿基督。像这样的一位，你能模仿吗？我们甚至连茶也仿造不出来。我们不要仿造茶，只要简单的喝真茶就好了。一切的模仿都是装假。在基督教里，人受教导要模仿基督，其实是不可能模仿的。我们都知道人造花，塑胶花的颜色、形状、外表与真花一样。起初我很喜欢塑胶花，但过了不久我就讨厌它们，因为它们没有生命。 人可以模仿，却不能创造。赞美主，我们不能模仿基督，他却有办法将他自己复制到我们里面来，原型扩展到我们里面。一个公司首先在工厂里制造出原型，然后按照原型大量生产。就某种意义说，奇妙的基督就是原型。神的做法就是把这原型放到我们里面。这位活的模型乃是一个活的人位，含有神性、人性、人性生活、定死、复活等。由这些奇妙的元素所组成的模型已经进到我们里面。人的方法、宗教的修行都是在外面改良、修正。神的做法却是把基督放到我们里面。基督是谁？他是神子、人子，也是赐生命的灵。神把这奇妙的人位放到我们里面最中心处，我们依从他，与他合作，向他敞开，他就要从我们的灵扩展到魂里。这不是模仿，乃是原型在我们里面的扩展。这就是圣经所说儿子的名分。基督作为子进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里面儿子的生命。根据罗马八章十五节，我们有儿子名分的灵，叫我们成为真儿子。事实上，儿子的名分就是神的长子，这奇妙的模型。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儿子的生命、儿子的灵和儿子的名分。再来看茶包放进一杯水里的例证。我们越搅动水，水就越被茶充满。茶要扩散并调和到水里，直到水成为茶水。没有人能模仿耶稣。我们若能模仿他，猴子也就能模仿小孩子。基督是如此奇妙的人位，我们怎能模仿他？这完全不是模仿的问题，乃是被儿子名分充满的问题。就像水被茶充满一样，子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儿子名分。他这儿子的名分有儿子的生命、灵、地位和权利。这儿子的名分今天正等着我们与他合作，好让他在我们里面扩展到全人。独生子成为长子，希伯来书和罗马书都说到儿子名分这件事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之后，借着复活，至终成为长子。他成为肉体以前是神的独生子，但借着复活，他身为神的长子。多年以前，每当我读到诗篇二篇七节，我就感到难解。那里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和希伯来一章五节也都引用这一节。我感到不解，常常问自己，基督不已经是神的儿子吗？既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为什么还要从神而生，成为神的儿子？以后我看见基督在成为肉体以前虽是神的儿子，却没有人的性情。当他成为肉体，就穿上了人性。他神圣的元素乃是神的儿子，但他人性的元素还不是。因此，他需要经过复活，叫他人性的元素也从神而生。借着这出生，神的独生子成了神的长子。换句话说，独生子并没有从神生的人性。当他成为神的长子时，他的人性就为神所生。这样，他就成了神的长子，而这长子又成为原型、模型。基督成了许多弟兄中的长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长子是原型，许多弟兄是大量的产品。今天，这模型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活的人位，是神圣儿子名分的总和。这活的人位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得了儿子的名分，成为神的儿子。现今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而主耶稣做模型，正在我们里面做工并运行。内里被浸透的问题，虽然我们里面得了儿子的名分，成为神的儿子，但我们仍然不像神的儿子。假如我把一个茶包放进一个五加仑大缸的水里，茶即使在水缸的中心，但水还显不出茶的颜色，必须等茶扩散出来，充满整缸水，全部的水就渐渐被茶化而变成茶水。照样，基督进入我们灵里，我们就为神所生。但他进来以后，并没有多少机会在我们里面扩展。这不是外面行为的问题，而是内里浸透的问题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独生子已经成了长子，这长子又重生了许多儿子，现今他是完美、完全而又得着荣耀的模型。他虽然是完美又完全的，但我们这些有儿子名分在里面的众子， 还未在这儿子名分里达到完美，完全又得荣耀的地步。现今我们正在达到完美、完全以及变化并得荣的过程中。儿子的名分与磨成在罗马书，特别在第八章，也说到同一件事。许多基督教的领导人对于罗马八章多有著述，然而他们主要的是着重圣灵，而多多少少忽略了生命之律，也忽略了磨成神长子的形象。在基督教的书籍中，很难找到一本论道磨成的书。但是要使儿子的名分达到完全，使长子的众弟兄得以完全，磨成是必须的。虽然我们是神长子的弟兄，但我们并不太像他。今天我们可能不太像他，但我们是在磨成他形象的过程中。我们里面儿子的名分达到完全有多少，乃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被磨成基督的形象。问题不在于外面的行为，乃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被磨成长子的形象。儿子的名分和那灵的见证，我们若想要知道如何被磨成基督的形象，就必须一再来读罗马八章。这一章如同宝库里的一个宝箱，其中装满了丰富。这一章中有生命之律、儿子的名分，以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14至16节清楚地说到儿子的名分。14节说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15节说，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。我们知道我们受了儿子名分的灵，因为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在我们深处有一个很强的见证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。我们许多人能有把握地说，我知道我还不像基督，但我有完全的确据，知道我是神的儿子。不管你们怎样批评或轻看我，我毫无疑问的已经从神而生。我们有这见证在我们灵里，而不在我们的心思里。你若回到心思里去想，你会起疑惑说，我大概还未重生。我若已经重生，怎么仍然与从前一样？我还需要向主说，主啊，怜悯我。如果我还未得着重生，现在就求你使我重生。我以前就曾这样做过。但是正当我们在心思里怀疑的时候，我们灵的深处却见证我们已经从神而生。这不是一个教训，乃是我们的经历。凡呼求过主耶稣之名的，就是已经重生的人，并且儿子名分的灵，就是基督自己，在他灵里见证他是神的儿女。无论我们多坏，基督徒生活多失败，我们灵里仍然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子。这是个不容争辩的事实。重生不是一件小事。磨成长子形象的路，然而，我们不能停在仅仅重生这个事实。罗马八章二节说到生命之灵，14至16节说到儿子的名分，29节说到磨成。我们今天正在这个被磨成神长子形象的过程中，我们如何能被磨成？罗马八章六节给我们看见这条路，就是把我们的心思置于灵。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。不论我们做什么，说什么，必须确定我们的心思是置于灵。我们的心思若不置于灵，就像未接上电源的电器一样。我们若感觉我们的心思没有置于灵，就该立即停下一切，并呼求主耶稣的名。我们很多人都能见证，我们简单的呼求主名以后，就深深觉得心思又再一次置于灵。这是很简单，关系却非常重大。请姊妹们想想他们买东西的经历。许多次你上百货公司买东西，会觉得心思未置于灵，但你仍然买了些东西。你若回想那个经历，就发现你的心思完全不在灵上。你去买东西的时候，若觉得心思的确是置于灵，你就可以去买，不然的话，你该停下来，照着灵而行，照着灵生活行事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凭着内里生命的感觉而行，那灵今天并不是远在诸天之上，它就在我们里面。罗马八章六节还是，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是可以感觉得到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？我们乃是凭内里的感觉而知道。我们从深处觉得被隔断而死了。每当我们把心思置于肉体，里面就有这种感觉。 不必别人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就能觉得。一位弟兄可能对他妻子说，我是在灵里和你争吵，你不晓得吗？他虽然嘴里这么说，深处却感觉到他的心思并不在灵上。我很清楚这种光景，因为我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是对的，但在灵里我们知道自己不对，因为生命的感觉不同意我们，不称意我们所做的。根据我们里面深处的感觉，我们知道自己被隔断了。这是属灵驾驶上的红灯，我们看见红灯时就要停下来，当我们感觉里面的绿灯亮了，我们才可以继续前进。这就是跟随里面的灵，照里面生命的感觉而活，而行事为人。磨成基督形象的路，就是把心思置于灵。堕落之人的心思是他全人的代表，因为这样的人行事为人都是按着他的心思。信徒若不是照着灵而行，也是这样。因此，我们的心思若置于灵，我们全人就置于灵。在每天的生活中，在我们的所事与所作上，我们必须有把握，我们的心思是置于灵。我们把心思全人置于灵，就是生命。这乃是照着生命之律的运行。